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环节，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镜中的你我他。那上一次呢，我们谈论过有关尔撒他在地上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很多他的神性他的荣耀都限制住，以至于他可以透过在地上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显出他的大能，更是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尔撒在地上所做的。你想想，30多年的时间，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最后他死去了，然后又复活，向很多人来显现。那他现在升到天上，坐在荣耀宝座的那个上面，来为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讨论过，为什么尔撒要受限制？他住在地上的时候，他好像我们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很多人说他没有死，也没有复活。那如果尔撒没有死没有复活的话，怎么能够显出他的大能呢？怎么能够去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呢？所以尔撒一定是死去了然后复活，表明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我们今天接着来讨论有关尔撒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升到天上，那升到天上有什么特别呢？那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第三阶段，尔撒升到天上后。尔撒升到天上后，他再次拥有了他一切的神圣属性，他恢复了他的全在。他向门徒保证，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记载于马太卷28:20。他应许他的追随者，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出自马太卷18:20。他现在住在所有相信他的人心里面。他被描述为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出自以弗所书4:10。现在他是哲马提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出自以弗所书1:23。他恢复了他的全知。哥林多二书1:24说，麦西哈是真主的智慧。哥罗西书2:3提到，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麦西哈里面。启示录二章十九节以及哥林多二书四章五节提到，他知道全人类的行为以及人心里的动机。他恢复了他的全能。马太卷二十八章十八节，尔撒提到，天上地上一切权力都赐给我了。真主告诉我们，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按肉身说，他是从达伍德的后代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亡人中复活，显明了他是大有能力的真主的儿子。出自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耶哈雅卷十三章三节提到，尔撒既然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真主又使万有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哲马提至高的元首，麦西哈是真主的能力。出自哥林多一书一章二十四节。他恢复了他永活的状况。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提到，尔撒说，我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道，他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尔撒配得我们完全敬拜。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道，因此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尔撒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中承认尔撒麦西哈为主，使荣耀归于真主父。总结，天经展示了对麦西哈的位格的一致理解，尔撒总是被展示为完全的真主。然而在某个特定时间，尔撒也变成了人，是完全的人。他受到时空及他自己的人性限制，为了与我们认同，他必须这样做。然而当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后，他回到了天上，恢复了他的原初荣耀和威荣。
我们的主呢，在地上，他为的是要认同和接纳世人，就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也是为了拯救所有堕落和失丧的罪人回到主的面前，让人呢恢复人应该有的地位和身份。
嗯，所以呢，我们本来是跟上主分开的，但是主呢愿意让我们回到上主的面前，所以上主为我们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呢，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罪人就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上主在地上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么当他离开地上的这个物质的世界，然后回到荣耀的地方，在非物质的属灵的境界的当中，他的一切的神性、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力和能力呢，完全的恢复了，也就是他是一个完美的主，他超越我们人所能想所能做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跟天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上主以君尊的大祭司的身份呢，来去为我们祷告，来服侍所有信他的人。所以当我们相信了他，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属天的福分，也就是我们可以跟主呢随时来沟通，靠着主呢恢复我们应该有的地位。这就是上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更是能够跟人彼此的来互动，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从他 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又到了照镜子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讲一个很特别的效应，叫做鳄鱼效应。那天成老师呀，我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假设呢，一只鳄鱼咬住了你的脚，你会做如何的反应呢？你会是挣扎抗争呢，还是让它吃掉呢？
啊，当然不敢让它吃掉了。其实呢，我发现呢，如果比如说真是一只鳄鱼咬住我的脚的时候，我想办法挣扎嘛，
挣扎，
想不让它把我吃掉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不断的挣扎的时候，可能我把我的脚就
被它咬住了，
甚至我连我的手就被扯进去了。
哦，对，你挣扎，你可能用手去推它的时候，它也把你的手咬住了，对吗？
有可能。所以呢，我觉得都是不是明智的方法。
就是哦，你这种方法，你不单是损失了脚，又损失了手啊。
对呀，可能损失更大，甚至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呢，当然你如果上网去查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找一个大一点的东西敲它，比如敲它的头啊，或者有一个硬物啊来打它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用手去跟它来争。因为当你把手伸去的时候呢，可能连你的手都没了。
哎呀，天成老师，你这个反应是对的。是的，今天我们讲鳄鱼效应就是这样子，因为一时的损失，然后让你的损失越来越多。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经常提及的一个事情，当我们有一些损失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放下，及时止损。
及时止损，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啊。
是的，
比如说我投资了，已经进去一部分钱了，那我是继续投呢，还是我不要投呢？
这是很多投资者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假设我们投资了一个股票，现在亏得很厉害了，很多人就是怎么样啊，
那我继续投把它赚回来吗？
对，继续投，结果越亏越多。
所以这个及时止损呢，也是让我们学会啊，适当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
是的，
当你放下的时候可能就损失的少一点，
对，
否则的话损失更多。就像你把你手伸进去的时候，可能连你的手跟脚一起都失去了。
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鳄鱼效应呢，就是让我们来看到自己在生活当中、学习工作的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你遇到麻烦、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聪明智慧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对，是的。那么也是就是及时止损呢，其实在这里我们说的并不是说放弃，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困难，关系上遇到一些困难，哎呀我及时止损，那我就放弃了吧。如果是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我就放弃，不是这样子的。那及时止损呢，它其实是让我们调整一下自己如何投放我们有限的资源，投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嗯，所以需要有明智的选择，嗯，这个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男孩在玩耍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个花瓶啊，里面有一些硬币，
嗯，
所以他用手去伸到里面去拿那个硬币，当他去拿的时候，他就发现呢手拿不回来了，被那个瓶子卡住了，因为他抓住一个铜钱，
抓得太多，
所以呢他就怎么也弄不出来，然后就找他爸爸帮忙，他爸爸看了以后呢也想办法让他拿出来，
嗯，
但是那个手就抽不出来，
嗯，
所以就教他，你把你的所有的手指呢攥在一起，然后让你的手呢更轻松一点出来，但是这个小孩子说了，我手里抓着一个铜钱呢，如果你让我把手这个弄得紧，那个
松开
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个钱就拿不到了。所以呢，爸爸就说实在没办法呢，我要把这个花瓶把它打碎才能让它出来。但是呢，这个花瓶太值钱了，可能是一个古玩，所以呢，他就想，如果为了让这个小孩子把手拿出来把这个花瓶打坏的话呢，我的损失也是大的，
损失更大了。
但是如果不把花瓶打烂，小孩子手怎么能出来呢？所以呢，就让这个小孩子有一些的选择，你如果不拿那个铜钱，你的手可能容易出来，但如果你为了抓那个铜钱，你那个手抓得太紧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小孩子放弃了拿那个铜钱，结果手也保住了，花瓶也保住了。
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对吧？
对，其实人生很多的时候呢需要选择，有的时候可能损失了，但是呢你损失的当中可能你得到了更多。
对，
如果你说我都想要，你发现很难，所以人生呢很多都是需要选择的。那我们需要有智慧，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做。
是的，那在这里呢，这个鳄鱼效应就给了我们四点的一个启示啊。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的认知，当损失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判断这个损失，然后学会及时止损，免得呢这个更严重的损失发生。
嗯，所以呢我们几个方面的一个启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断舍离的习惯。这个断舍离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真是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正确的处理我们的内心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是我们改变我们的坏习惯的一个方法。
嗯，对呀，第三也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要学会及时止损。当我们发现被鳄鱼咬住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放弃啊，学会止损，否则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可能包括你的时间啊、金钱啊，还有就是精力等等。
还有就是调整我们的所接触的这个圈子啊，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群体，不同的一些圈子，当你觉得你这个朋友圈啊，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在这个当中你需要有个选择，我是不是长期的跟这个圈子的人一起来融入呢，还是我要远离他们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你就发现你什么人就接触什么样的圈子。那如果你想提升自己，不是要受到这些影响的话，你就找一些适合你的圈子。比如说很多的圈子都是在那里讲玩啊、讲吃啊、讲什么是非啊，那你觉得不适合的话你就离开咯，找一个适合你的圈子，能够让自己提升的一些的圈子，这样呢你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改变。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鳄鱼效应也是非常的实用，也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啊。
嗯，
你比如说财务管理，那很多的人呢，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很多人是刷信用卡，对不对？
嗯，对，
要及时行乐啊。其实呢，能够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和投资的习惯呢，才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危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临，对不对？那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是去抵御外界的一些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这些的享乐呀，或者是去消费，我们要及时止损。
嗯，还有就是要好好的规划啊，
嗯，
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投资。
没错。
那如果你觉得说啊，这个股票我很好的一个帮助啊，但是你发现股票呢有可能会损失的，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很好的投资，免得有更多的损失。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的问题。你发现很多人呢，对健康不重视，特别是年轻人啊。当你发现你的健康有问题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你才去看医生，
对，
那个已经是来不及了。
嗯，
所以呢，定期的去检查身体，定期的有运动，合理的饮食，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我们面对一些的健康的挫折或者问题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我有一些的帮助，
比
如说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我常常检查我的身体啊，然后我常常做一些的适当的运动，这样呢能够帮助我的。
嗯，还有接下来就是人际关系啊。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了一些小的冲突啊、不满呢，我们会可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这样慢慢的积累下来的话，可能大家的关系呢会就进一步的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恶化。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去跟对方去沟通啊，去解决和更好的去关注别人的身边人的感受，以此呢我们来累积更好的人际关系。
嗯，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跟我们周围的群体跟整个的世界都有关系的，就是环保的问题。那我们很多人呢觉得我这个垃圾呢我就随便丢，比如说我从我的住的那个房子就随便丢到外面，就你发现楼下呢很多的垃圾在那，这个垃圾不单单是说你丢在外面是一个污染，同时你可能影响到别人。
对，是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学会了我怎么样去不要乱丢垃圾，同时我对环境有一个保障，比如说你那个可以回收的放在一个地方，不能回收的我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养成一个习惯，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呢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如果每一个人从个人从社区开始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一个环保的环境的话，你发现你个人你的整个的群体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节约用水啊，合理的分类啊，然后不要乱丢垃圾啊，这个都是对环境的一个保护的。
嗯，对，就是的。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鳄鱼效应啊，其实对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啊、投资啊，还有关系上都是非常有用的。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能学到智慧，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人生。
对，常常照镜子，然后常常有智慧的去做选择。
每个我，每个他，每个我，
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鳄鱼的效应告诉我们呢，当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呢，如果你越挣扎损失越大，就好像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在那个水中你越挣扎你发现越往下
沉得快。
对呀，所以面对鳄鱼的这个攻击呢，最明智的方法呢就是果断以及时的止损，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我们整个的人。否则的话呢，如果你比如说你的腿被鳄鱼咬了，那你就 把宁可
把手伸进去，
对，
你的手也被咬住了，
对，手也咬住了，所以呢宁可把一只脚呢就送给他，也保我的全身呢。
对，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处境，人际关系或者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的挑战啊，比如说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地雷，比如说人家攻击你啊，或者一些的不同的一些沟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会放手，学习我们要断舍离，也学习我们不断的改变。其实比如说你的财务啊，你的健康有问题的时候，也学习有效的管理和计划，那这个都是对我们人生呢一个很好的提醒的。
嗯，是的，从这个鳄鱼效应那我也学到了，我们要学会及时止损，对吧？
嗯，
这也是一种智慧哦。
对，如果你不及时止损的话呢，你觉得哎呀，我想继续做下去，这个越做越损的，
对，损失越来越大。
对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面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
是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去选择的时候呢，可能对你的损失更大。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是有智慧、有能力、有恩典的。当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呢，他愿意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能力去面对。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智慧，他也做了很多超出我们人范围的。何况现在，我们的主坐在天上，他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祷告、来度阿的时候，我们更可以去信靠他、去依靠他。所以呢，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在引之乐罗马书11章33到36节。
上主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托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智慧、能力、恩典、福气都是从他而来。当我们愿意依靠他、愿意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大能。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也可以随时通过写信告诉我们，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